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7回。韩立这话一出口啊，严氏神色一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没说出口。而莫彩环则不知想起了什么，低下了头，默然无语。韩立这才意识到，这气氛突然间有些不对劲儿，似乎……他急忙另外开口说：“师妹，你给师兄带下路，还是先解决了那个修士的纠缠再说吧。”
嗯。
莫彩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，而严氏见此也没有反对的意思，于是啊，韩立和莫彩环暂时离开了店铺，直奔那个修士的住所而去，似乎还挺远的样子。
师兄，你的功法到底几层啊？那个家伙怎么一见你找上门去，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一口一个前辈的叫个不停，还不停的作揖，那个神态恭敬啊，简直就像见了自己的祖宗一样。
莫彩环这个时候彻底恢复了韩立心目中的那种欢快的模样，在返回的偏僻小路上叽里呱啦的说个不停，哪儿还像一名20来岁的人呢？韩立见此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说：“没什么，只不过境界高一层，按照修仙界的规矩，他的确该叫我前辈。”莫彩环听了，眼中喜色一闪，更加笑嘻嘻的说道：“
不过我一想起他看见我出现时候的滑稽表情，还是忍不住好笑啊。”
这次韩立没说什么，只是含笑望着莫彩环不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让莫彩环羞涩的把脸扭到了一边，也不再言语了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说了一句让韩立大感意外的话：“
师兄，难道没有灵根真的就无法成为修仙者吗？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修士。”
重新回过头来的莫彩环已变成了一脸的哀怨，声音中呢也充满了期盼。韩立见到这一幕，心中有些心痛啊，但是他却无言相对。哎，从古至今没有灵根者不能修炼法术，这是修仙界数十万年不变的真理呀。他哪有那么大本事把这个规矩给打破了呢？莫彩环看到韩立这种表情，原本有些火热的心顿时一凉，知道这位已经神通广大的师兄看来也是一点办法没有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禁黯然了下去，默默地落后了韩立几步，缓缓而行，整个人显得文静了起来。等到二人离小店铺不远的时候，韩立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对莫彩环说道：“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再回去见师母了，就在这里分手吧。好在我在这燕灵堡还会多待些日子，以后也许还会有见面的机会。”
什么？师兄这就要走？
莫彩环先是一惊，随后满脸的失望之色。这里有数十颗灵石，留给师母以备不时之需，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韩立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个小皮袋，递给了莫彩环。
多谢师兄。
莫彩环显得软弱无比，眼中全是不舍之色呀。韩立见他这副模样，心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异样的难受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又拿出了一个银瓶，并从里边呢倒出了一粒粉红色的丹丸。把这个吞掉吧，虽然不能让你成为修仙者，但总算可以让你在有生之年容颜永驻，不会衰老。这也算是我这个做师兄的送你的一点小礼物吧。
师兄，我……
莫彩环闻听此言，不禁惊喜起来，更是心神荡漾的想要说出心里话， 但是韩立没有让他说出口，而是手指一弹，丹药直接飞进了他的嘴里，让他顺着喉咙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去。
好了，师妹，我走了，你和师母一定要保重啊。
韩立此话一出口，人就轻轻一晃，身形模糊了一下之后就在原地消失了。
师兄，
莫彩环惊愕地叫出了声，急忙上前几步四处寻觅了起来，可是哪儿还有韩立的影子呀。无奈之下的莫彩环只好神色黯然地缓缓朝店铺方向走去。过了一小会儿，韩立才在离此不远的一间屋子后显出了身形，然后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就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。这位师妹想对自己说些什么，韩立虽然不能肯定，但也有个七八分的猜测呀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与对方还是有缘无分呢，他对其的感觉还没有到这等地步，更何况他筑基后的寿命实在和对方悬殊太远了，这也是他不愿沾染此情的原因。毕竟眼瞅着最爱之人在眼前逐渐的枯萎而无能为力，这实在是韩立无法忍受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天鹤居，这就是出现在韩立面前的茶楼的字号，高达3层的古色建筑，果然有些气派呀。韩立只大略的瞅了一眼，就不加思索的上去了。因为他在楼外已经感觉到了楼内的十几股法力波动，都是和他差不多甚至在他之上的筑基期修士才能有的法力。他踏进茶楼，只是在第一层扫了一眼之后，没有丝毫的停留，就直接上了2楼。因为1层啊，都是一些丝毫法力都没有的凡人，2楼虽然有些修士，但大部分都是炼气期的水准，根本入不了韩立此时的眼内。而第3层那些越来越接近的法力波动，才是韩立此番的接触目标。韩立一走进3楼，立刻就有数道神识扫了过来，让他心里不由得一惊。这几个人都是法力在筑基中期的样子，可比他这个筑基初期的修士要强多了。在洞府内闭关的4年，只是让他的法力接近了筑基中期，但还是有一层未曾捅破的窗户纸存在，这让韩立有些遗憾呢。不过呢，仔细想想，这也很正常，毕竟他4年就已经修炼到接近筑基中期的速度，已经比一般修士快得多了。而这最后一层窗户纸就是他筑基后的第1次瓶颈，这可不仅仅靠药物就能突破得了的，多半还需要一定的机缘才行，否则就是服用再多的药物也只是让他的法力深厚了一些，但这层境界却无法能轻易跨越的。韩立边想着边大略的将楼上的一切打量了一遍。3楼之人呢，全是筑基后的修士，但是明显的这些修士们分成了2伙。一伙呢穿着打扮韩立很熟悉，一看就知道七大派修士。另一伙则衣饰混乱纷杂，全是他国的修士组成。七大派的修士只有5人，但都坐在一个桌子上，正在小声的议论着什么，显得比较亲密一些。而外来的修士虽然有7、8人之多，但大多是2个人一桌，神情冷淡的品着茶水，并无交头接耳互相谈论之举。如此一动一静的对比，倒让韩立感觉到了一种对峙的 敌视气氛。韩立的到来自然也引起了其他修士的注意，除了一开始查看过的他的几个人之外，其他人呢也都望向他，而韩立呢则不加思索地向七大派那一桌修士走去，毕竟他也应是其中的一员呢。韩立过去让其他的修士把目光收了回去，视若无睹，而那七大派之人则面带微笑地纷纷站起相迎。韩立身上的黄风谷服饰不用介绍，这几个人自然也是同样的熟悉无比。在下黄风谷韩立，见过几位师兄师姐。韩立把姿态摆得比较低，眼前的五个人中竟然有三个人都是筑基中期的样子，另外两人才是和他一样的筑基初期水平。
哈哈，韩师弟啊，在下清虚门的，这是无忧子师弟，而这三位呢是灵寿山的五师弟、巨剑门的八师兄以及天血堡的方师妹。
桌上两名道士中年纪较大的那位客气地向韩立回了一礼，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座的众人。
师弟既然来了，就先品品这燕家有名的雪灵茶吧，这可是茶楼专门向我们外来修士才提供的极品呐。
灵寿山的五姓修士是位嘻嘻哈哈的中年人，一等韩立坐下，马上端起桌子上摆放的茶壶，给韩立呢沏了一杯白雾云绕的灵茶。韩立点头报以笑意，然后轻喝了一小口。不管此人是不是真心的为自己沏茶，但表面上的功夫大家还是要做到的。
嗯，好茶呀。
韩立这对茶不怎么讲究的之人也不禁开口赞了一句，这茶水一经下肚，马上有一股冰雪的凉意从腹中升起，接着唇间口舌中是芳香无比，大有回味无穷之意啊。五姓修士听了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些呀。
韩师弟相貌很陌生啊，不知道是黄风谷哪位师伯新收的高徒啊？
那位二十来岁相貌普通的方师妹大大方方地问道。
哦，家师李化元，筑基后被师父正式收入门下，只是区区数年而已，还望几位师兄和师姐指点一二啊。
哎，我等谈得上什么指点呢？大家呀都是互相交流一二。
韩师弟既然能被李师叔收回门下，而且这么年轻就被派出来独当一面，肯定有你的过人之处啊，也不用如此的妄自菲薄嘛。这一次开口的是那位巨剑门的中年汉子，虽然貌似老实忠厚的样子，但嘴里却说的是滴水不漏，让韩立有些意外。韩立呢自然谦虚了几句，如此一来，除了那位默不作声的矮瘦子无忧子之外，韩立和这些修士很快的就打得火热起来了。
哎，几位刚才在谈论些什么问题啊？
韩立应酬了几句之后，终于呢把话题引向了正题，很随意的这么一问。
哦，没什么，我们都在猜测这么多他国修士突然来燕灵堡的原因，这实在是有些反常啊。乾坤塔福宝虽然很珍贵，但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。
吴子听了韩立这么一问，神色突然郑重地回答道，不过正好说中了韩立心中的迷惑处，让他不由自主地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
我们刚才啊商量了一会儿，还是摸不着什么头绪，
觉得有一宝要在此地出世才把他们吸引来的可能性并不高，因为这样如此的话，来到此处的就不仅仅是筑基期的修士，结丹期的高手们早就会蜂拥而至，哪儿还会如此的平静。至于其他的原因嘛，更没法解释通这件事情了。
天雀堡的方姓女子接着说道，
我们还是不要胡乱猜测了，想必过了两日，
到了夺宝大会的开始之日，一切啊都会揭晓的。我倒是对今天出现的那些鬼灵门的修士有些不安的感觉，总觉得这群人非同一般呐，竟然能让燕家弟子连连吃瘪，实在是太让人大感意外。不知道几位可有知道他们来历的呀？五姓中年人皱了皱眉头，嬉笑之色已全然不见，看来是针对那些修士大为的不安呐。方修士的此问立即让包括韩立在内的大部分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听闻这个门派，毕竟啊，光听着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良之辈，十有八九应该是魔道中人，就不知道是附近哪一国的门派，竟能让身为地头蛇的燕界也如此害怕，打伤了这么多弟子，竟也没有立刻翻脸，看来凶业肯定小不了。但既然是大部分人，当然还是有一人表现得与他人不一样，这个人竟然是那一直未曾开口的无忧子，只是他神色未变，竟似知道这鬼灵门的样子，这让其他人不禁有些期盼。哎，师弟，你知道这鬼灵门的事吗？吴子也大感意外地问道。他这个师弟啊，一向不大喜欢和人交往，但是呢却喜欢翻阅各种书籍卷轴，真的知道一二这也说不定啊。鬼灵门，天罗国魔道六宗之一，擅长驱鬼抑妖之术，也精通毒术和一些暗术，虽然在六宗中属于倒数的最弱门派，但也比我们越国实力最大的偃月宗还强盛三分呢。吴忧子一抬头，冷冰冰地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就再次紧闭不言了。但是就是这几句话也是让其他的人脸色大变起来呀。天罗国的魔派，我说燕界怎么这么忍气吞声呢？那可真是比我们七派大成数倍的超级势力啊。在我们这个地区，除了丰都国的正道联盟外，其他国家的修仙势力都没有办法单独抵抗他们的入侵呐。这次巨剑门的汉子谈虎色变，不会搞错吧？这么大的势力，这怎么会突然来到我们越国，还来参加这么小的这个夺宝大会呀？方姓女子有些不敢相信，话里呢自然就带出了几分怀疑的意味。天南手札第二卷第四篇，吴忧子冷淡地说道。啊，女修士一开始没明白，但片刻之后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这个呢是各大门派都藏有的一套典籍，专门介绍这片地区一些国家的人情风俗和一些奇闻趣事，对修仙界的事情似乎真有些涉及，但是啊，因为书太多了，女修士呢只是匆匆看了数本，就懒得再去细看了。难道鬼灵门的事情竟然在这书上也能找到吗？也许是看出了不仅是他，其他几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那个吴忧子又勉强开口说，在第二卷的这部分上，不光是鬼灵门，就是其他五宗也粗略的介绍了一下。见到了吴忧子如此肯定的模样，其他人呢终于相信他所说的话了。这一下子所有的人除了惊骇之外，都开始细细品味这鬼灵门突然现身燕家的用意。韩立呢也习惯性的揉了揉鼻子，陷入了到沉思之中。天罗国魔道六宗要大举入侵越国吗？不对，这越国和天罗国之间还隔着江国和车迟两个小国呀，就是入侵那也要先摆平这两个小国的宗派才可以。可是这两个国家虽小，但是修仙界的实力可并不弱呀，足可以和越国七派联手的实力相当了。 摸到六宗就是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轻易拿下这两个小国家。更何况他们身侧还有丰都国的正道联盟虎视眈眈呢，想必不会给他们扩充实力的机会。韩立经过一番琢磨之后呢，终于排除了最糟糕的情形。可是疑问还是没有解决，这鬼灵门来到这里，他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8回。